今天我们来看创世纪生命读经第九篇，这一篇是讲到神恢复与进一步的创造的终极的完成的第二篇。前面一篇我们已经讲到这个终极的完成里面有18个例子，那在这一篇里面我们继续来看终极的完成这个题目。在前一篇信息里面我们已经看见这个完成的第一项就是神得着了彰显和代表，这是一个极丰。根据这个点我们现在来看看其他的几点。神赐福给人，使人生养众多，遍满地面，并且征服之地，这不是一件小事。在神得着一个人彰显他代表他以前，神没有路可以倾倒出他丰满的祝福。神是丰富的，神的福也是丰富的，但是在人被造以前还没有对象来完满的接受神的祝福，神没有路也没有机会把他的福丰丰满满的赐给他所造的造物。按照创世纪第一章的记载，神乃是等到有生命之物被造出来以后他才开始赐福，但是只有人的生命能够够得上水准来接受神丰满的祝福。神创造人以后，他在地上能够看见有一种有生命之物，有他的形象并有他的管制权，到那个时候神就立刻把他的丰满的福赐给人。福是一个好字，许多人说到神的福，我们曾经多次的祷告主啊赐福给我们，但是呢假如我们要接受神的祝福就必须要合符资格，那些的资格再说一次就是形象和管制。在你的家里假如有神的形象有神的管制，你就能够确定的相信在哪里必定有神的祝福。神的福总是随着他的形象和他的管制权而来的，换句话说神的祝福总是随着他的彰显和他的代表来的，神的福总是随着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我们在麦基洗德身上就看见这一个点，麦基洗德他是撒冷王，也是为着亚伯拉罕祝福的至高神的祭司，这个祝福总是随同着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而来的。比如教会要寻求神的祝福，那教会就必须要有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祭司的职任和君王的职分到底是什么意思呢？简单来说就是神的形象，神的管制权。祭司的职任是为着神的形象，君王的职分是为着神的管制权。只要我们运用祭司的职任来接触神，观看神，并且反照荣耀的形象，那我们就会有君王的职分，随着这个神的祝福立刻就会来。神赐福给人，使人能够生养众多，遍满地面，所以这个福是结果之扩增繁增遍满地面，这个就是神的祝福。假设亚当这个团体的人是照着蝎子或者蛇的形象造的，那神赐福叫这个蝎子和蛇生养众多，以致遍满地面，使地上充满了蝎子和蛇，那这个地会多么的恐怖啊！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那我就情愿不生出来了。假使你的二房里面有200只蝎子，客厅里面有200条蛇，那不是福，那是咒诅。但是呢，神按照自己的形象造人，并且赐给人权柄，为全能者管制这个地，这个人已经准备好来接受神的福了。神的福是使这个人能够生养众多，一乘十，十乘百，百乘千，千乘万，万乘百万，百万乘十一，一直到全地充满了美丽的脸来彰显神，并且代表神。虽然人类堕落了，不过呢还存留的一件美好的东西就是神的形象。今天人可以爱狗， 但是对狗的爱和对人的爱是大不相同的。不管狗有多好，它远不及人的可爱。每一个人都是可爱的，为什么呢？因为每一个人都有神的形象。不管人类是有多堕落，全地仍是满了有形象的人。今天我们在教会生活里面，乃是真正有神形象并且真正运用神的管制权的人。在教会生活里面，我们已经准备好让神进来，并且让神来赐福给我们。神赐福给我们有多少，乃是根据于我们彰显他并且代表他有多少。假如我们是充分的彰显他并且代表他，那就一定在繁衍并且结果之上有他丰满的祝福。在这一点上，我想说一句关于传福音的话。所有一切在基督徒范围内的事，包括传福音，都被历年所可怜的实行破坏了。真正的传福音不只是外面的工作，真正的传福音是里面生命洋溢所结出来的果子。主耶稣在马太福音、马可福音、路加福音都说，你们去传福音使万民做我的门徒。但是呢，他在约翰福音他是说，你们要去结果子。传是一件事，结果子是另一件事。真正的传福音不是在道理上说服人、征服人的思想、改变人的观念。真正的传福音是把生命供应给人。结果子是内里生命丰富的洋溢。你看看一根充满了生命直降的树枝，树枝有生命的洋溢，而这个洋溢产生果子，果子是内里生命的丰富所产生的。下面一点，人安息，因为神安息了。什么时候神满足了，什么时候你就满足了。什么时候你满足了，就证明神安息了。最后一点，当神在人身上的工作达到他的目标的时候，人就安息了。我们不要做工，我们只需要注意一件事，就是让神能够达到他的目标。神的目标是什么呢？神的目标是他的形象得着彰显，他的管制得着施行。只要你彰显神的形象，只要你施行他的管制对付仇敌，神就达到他的目标。然后神就要说，我满足了。然后你要说，神啊，我也满足了。所以你就同神一起安息了。前面所说的各种各样的安息，都是根据于神已经达到他的目标，并且人与神同享安息这个事实。赞美主，这太好了，我太喜乐了。主给我们机会释放以上的这九篇关于创世纪的信息。从这些的信息里面，我们能够看见每一件记载在圣经里面的事，它的中心点都在生命。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只是一个大纲，亚当、亚伯、以诺、挪亚、亚伯拉罕、以撒、雅各和约瑟这八个人的传记，要拓出整幅的图画。最终我们要看到雅各和约瑟是一对，这两个人实际上是一个人。雅各成了一个有神形象的以色列神的王子，而约瑟呢，就成了施行神的管制、管制一切的人。在创世纪末了，我们看一个双重的人，一面雅各他彰显神的形象，另一面约瑟他施行神的管制。神的形象得着彰显，神的权柄得以运用，这个就是安息。哈利路亚。整本圣经连同其中一切的故事、历史、传记、教训，都是集中在生命上。这个生命要产生出神的彰显、神的代表，神要得着显明，他的仇敌要被对付。哈利路亚。到那个时候，宇宙中终极的安息就要来到了。我们为着旧约和新约感谢神，没有新约我们就很难明白旧约的隐喻、预表、图画和影儿。不过没有旧约，我们也只有新约直接的话，缺少了图画。 赞美主，我们有旧月和新月两个月，我们有图画也有名言，叫我们知道我们在哪里。我们是在神的形象和管制权里，我们也要在神的安息里。请记得我们所已经看过的有五个重要的词，哪五个呢？就是形象、管制权、祝福、满足和安息。我再说，形象、管制权、祝福、满足和安息。当我们有神的形象彰显他，我们就有神的管制权代表他，然后他的丰满的祝福就要临到我们，我们就要得到满足，然后最后神和我们都要在他的祝福底下有他的形象和管制权，而在这个完全的满足里面，我们人和神安息了。我们需要晓得传福音应该是结果子，而结果子是来自神的赐福。虽然我们需要为传福音祷告，但是传福音不仅仅是一件凭着我们自己努力的事，我们必须要有神的赐福。一个教会想要扩展，就一定要传福音，但是传福音假如没有神的祝福，那不管我们有多少的努力，仍然是一无所获。我们所得到的果子可能没有人的脸，而有蝎子的脸，有蛇的脸。你可以带进许多人，但神看看他们会说，这是一个蝎子，那是一条蛇，那是一只青蛙。你的确带进许多人，但是呢，很少人有正确的脸来彰显神。今天你是要带进哪一种人呢？是有蝎子的脸的人呢，还是有美丽的脸能够彰显神的人呢？你所结的果子就是你所示的彰显。如果你是苹果树，那你必定不能结出这个橘子来，或者是香蕉来。你要长出香蕉，你就必须要是香蕉树。如果你是知识树，你就不要想结出生命的果子。只有生命树才能结出生命果。我们都需要尽力传福音，这是对的。不过我们要看看我们的所事。假如我们有神的形象，并且有神的管制，那就一定能够把人带进神的形象和神的管制里面。所有的地方教会都需要扩展，这是对的，但是绝不能借着搞花样，那个会生出摸哑人，而不是长出正确的果子。神应许亚伯拉罕一个后裔，但是呢，神一直试验亚伯拉罕，直到他天然的能力全部被了结了，然后才赐给他后裔。当亚伯拉罕被神试验的时候，他的妻子来给他一个很好的建议，那这个建议呢很有效，但是没有产生神所要的以撒，乃是产生神所弃绝的以实玛利。以撒和以实玛利都是用以字开头的，表面看起来两个人很相像。众教会今天都需要扩展，但是不要模仿撒拉，不要生出一个以实玛利。另外一个例子是罗德的两个女儿，你们记得他们是怎么样相遇结果子的？他们说，我们的父亲可能会断后代的，所以我们需要做一点事来帮助他产生后嗣。他们做了一些事也很有成效，他们生出了摩亚人和亚门人。今天许多的基督徒他们生出了以实玛利、摩亚人、亚门人，但是没有这样的后代更好。我们必须是有神形象并且运用神权柄的人，然后我们就会蒙神赐福，生养众多，并且繁衍。有神形象的人的脸要遍满全地，这是终极完成的一点。我们千万不要认为传福音是地下的事，传福音必须是高的，我们的传福音必须是极丰的，不是产生以实玛利、摩亚人或者亚门人，乃是产生以撒。我们基督徒常常会做白日梦，我们会引用使徒行传的记载，说在五旬节啦，那一天有3000人得救，或者另一天有5000人得救。是，虽然有这样的记载，但是人的繁衍却不能太快，产生一代可能需要20年。 你没有办法五年就产生一代，人过了五年还是一个小孩子，甚至过了十五年还不过只是十几岁，要产生一代的人就需要一般20年。制造一些人造花那是很容易，你在一夜之间就能够把花堆满了这个会所，不过呢这些花都是人造的。要栽植一个果园那就需要时间了，你每天早上起来去果园去，它看起来这个果园都好像跟前一天一样，天天都是一样。一棵树要长好几年才能够结果子，但是只要一棵树长大了，它就会一直繁增。教会生活也是一样，众教会都需要扩增，但是我们不要那些草菇式的扩增，一夜之间就成功了那种的扩增。我们所需要的扩增是由在神赐福下的形象和管制而来的扩增，这个是需要时间的。下面一点讲到人和一切的活物都满足了，人得到满足不是一件小事。假定亚当他被造出来以后没有什么可吃的，神对亚当说，我造了你，但是我还没有预备什么给你吃，请你等一两天吧。那会怎么办呢？但是实际的情形不是这样，在亚当被造了以后凡事都预备好了。神造了树来做食物，当亚当从神创造的手被造了以后，他立刻有东西吃，他立刻满足了，一切别的活物也跟着满足了。以后我们要看见真正的安息是从满足而来的。我们饿的时候能够安息吗？只要我们是饿的就没有安息，安息是在于满足。哈利路亚，人赐并且得到满足了。下面一点是神说一切都甚好，创世纪1章31节，神看他所造的一切都甚好。在第六天以前神没有说甚好，他只说好。那为什么神在第六天会说甚好呢？因为亚当有了神的形象并有神赐的管制权，他没有发怨言也没有饥饿，所以神能够说甚好，这是极丰。神说了这事以后，第七天安息日就来了。下面一点就是神安息了，神安息就是神得着了满足。神安息了，因为神得着了满足，这是终极完成的最后一项，就是神安息了，神满足了。下面关于安息有几个点。第一，安息的原因。神安息的原因是因为他的荣耀得着了显明，因为人有了他的形象并且运用他的权柄。撒旦就是神的仇敌，就要被神对付。只要人彰显神的形象并且对付神的仇敌，神就能够得着安息。安息不仅仅是指神完成了他的工作，更是指在他的工作里有人能够有神的形象并且征服神的仇敌。根据这两件事实，神就安息了。第二，安息的小影，那就是创造的安息。创造的安息是一个小的安息，是安息的小影。在这个安息里面，人有神的形象并且能够运用神的管制权，这两个因素就产生了安息。不过这个安息只是在很小的范围以内。下面第三点就是安息的预表。创世纪第一章第二章所提的一切都是种子，我们在前面几篇信息里面已经看见光、形象、管制，这些都是种子。那现在呢，安息也是一粒种子，需要整本圣经来长大发展。安息的种子是撒在创世纪，而安息的收成是在启示录。在启示录我们有安息的完成，圣经有一个安息的预表，那就是旧约的安息日。在旧约的安息日里面，人是神的见证彰显，人也是伏在神的权下，神的权柄执行在守安息日的子民身上，所以安息日就是 安息的预表。到了新月呢，新月的主日也是安息的预表，主日是要来的安息的预表。教会连同众圣徒释放主的生命，彰显神的旨意，这可是我们今天所有的安息。只要神能够得到彰显，就有安息，哪里有彰显哪里就有安息。教会连同众圣徒同时也运用主的权柄来对付他的仇敌。假如我们释放主的生命并且运用他的权柄，我们现今就能够得到安息。相反的，如果我们是争吵争执，我们就没有安息，因为我们不是释放主的生命。如果我们没有运用权柄来征服仇敌，同样也就没有安息了。第四个点就是安息的预尝。我们现在所经历的安息是安息的预尝，因为完全的安息还没有来到。那在这个预尝里面有两方面，第一在众圣徒身上，第二在教会身上。先在众圣徒身上，今天神的生命得以永留，神的自己得着彰显。只要神的生命得以永留，神的自己得着彰显，就有安息了。这是要来的安息的预尝。今天甚至你在上班的时候，你都能够经历这个安息。当你让神的生命永留到你里面，并且让神得着彰显，你就有一个安息的感觉。但是呢，你假若切断这个神生命的永留，你里面立刻的烦乱，没有安息。你越和妻子吵架，越要生胃病，甚至演变成胃溃疡，这说出你没有生命，没有安息。相反的，你假若在妻子为难你的时候释放主的生命，那你就预尝了安息了。在众圣徒身上，神的权柄得以运用，神的仇敌受了对付。当你的妻子难为你的时候，你不要运用你所谓做头的权柄，你不要对他说你知不知道我就是头啊。你若是这样做，你就失去了人的脸，而彰显蛇的脸，你就成了一条蛇。当你的妻子难为你的时候，你要像祭司一样到主面前去，让生命永留并且释放，权柄和管制就会在哪里，仇敌就要被征服，你和你的妻子就要进入安息。我们都经历过这样的事。这个安息不光是在众圣徒身上，也在教会，就是基督的身体里面。在教会，就是在基督的身体里面，神得着彰显，撒旦受到对付。无论何时何处，只要神得着彰显，他的仇敌受了对付，人就预尝到安息。这个在我们的家庭生活、婚姻生活和个人生活中也是真实的。如果你买了一些东西，而那些东西不能帮助你彰显神并且对付撒旦的，你就会因此失去对安息的预尝。你假若能够在一切所做的事并所到之处都彰显神并且对付仇敌，那你就能够甜美的预尝到那要来的安息。在教会生活里面，不要起争论，不要发怨言。有一天晚上，我接到一个电话，告诉我某某地方的教会可怜的光景。两个人在一起打电话，一个人证实另外一个人所说的教会可怜有病的光景。他们说完了以后，希望听我说什么。我立刻说，不要这样说，从现在开始忘掉你们所说的吧。如果你们说教会不好，教会一定不好，因为你们不好。如果你们说教会真好，教会必然会好，因为你们好。教会是什么呢？教会就是你们啊。当你们说教会不好的时候，那你们是在定罪你们自己啊。我再告诉那两位弟兄，他们要提防仇敌的诡计。那他们说，那我们要怎么办？我们要去找谁？我说，不要去找任何人，不要再谈了，只要到教会的聚会里面，在哪里赞美主。那他们问说，那我们应不应该再祷告呢？我回答说，是的，你们应该祷告，但是不要反面的祷告，要正面的祷告。教会没有难处，教会是荣耀的，教会不需要你们这样祷告说，主啊，这里有难处， 你们越为难处祷告，你们反而越成了难处。不要引起难处，那就没有什么难处了。去参加教会的聚会，赞美主，并且正面的祷告。今天我们都必须要看穿仇敌的诡计，从现在起不要再谈教会的光景，只要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并且赞美主。教会就是教会，所以我们有安息。无论什么时候你谈论教会的光景，你就失去了安息了，你一定没有预尝到安息。假如你去参加教会的聚会并且赞美主，那你就立刻预尝到安息。下面是讲安息的预尝，那是在这个时代。下面一个点是安息的实现，那是在千年国里面的安息。安息的实现就是千年国的安息。照着希伯来书，有一个安息是应许给神的子民的，我们都要竭力的进入那安息。我们若不竭力进入那安息，那就要失去那安息。进入那安息的路，就是在今天经历这个预尝。假如我们有预尝，那就必定会得到全享。我们今天假如没有预尝，没有预尝到那个安息，那就会失去那要来的全享。在千年国的安息里面，众圣徒要完全向基督彰显神的荣耀，众圣徒要与基督一同作王。下面一点是安息的完成。安息的完成是在新天新地里的安息。所有蒙救赎的人成了一个身体，要彰显神的荣耀直到永远，并且所有蒙救赎的人成为一个身体，要为神作王直到永远，所以也是形象和权柄。这个就是安息的完成。创世纪第二章的安息只是一个预表，终极的完成乃是在新耶路撒冷。在哪里？每一个人都要得着满足，每一个人都要得着安息，因为神自己在哪里已经满足了，神自己在哪里找到了安息。今天的教会生活就是新耶路撒冷的小影，教会生活是那完满享受的预尝。完成的安息主要包括两项，第一就是神的形象，他的彰显，第二就是神的权柄，他的运用。好，最后一点就是关于神同着人，同着神一同安息。你假如仔细的读创世纪第一章，你就要看见在神造人以后，他没有告诉人做什么，神只说到人次的事。按照圣经的立法，一日的开始不是在早晨，乃是在晚上傍晚。我相信人是在第六天末了造的，当人从神创造的手出来，他就立刻进入第七天。对神来说，第七天是安息日，神的第七天却是人的第一天。这个意思是神已经为人的享受预备了一切，人被造了以后并没有加入神的工作，乃是进入神的安息。哈利路亚，你不要想你一定要做一些什么东西，神不需要你做什么事，神是丰富有余，他要你来享受这一切。不要做工，你若想要做工，神就要对你说，傻孩子，我没有工给你做，我却有许多的丰富给你享受，来来来，和我一同同享安息，我的安息就是你的头一日，我已经做了六天的工了，现在来吧，和我一同享安息，做你的头一天，让我们一同的安息。人呢就这样做了。我花了相当多的时间去找到底人在受造了以后做了什么东西，我发现除了吃和安息以外，他没有做什么。那真是太好了，人在得救以后总是想要做什么，你忘掉做吧，来吃耶稣，来得满足，来与神同享安息。神要对你说，孩子，忘掉你的做，我已经做了一切了，现在是我安息的时候，来和我一同享安息吧。1936年我在华北做工，为着主的工作负担沉重，工作相当艰难，而且试验人，环境也不顺利。我常常骑着脚踏车到郊外去，放倒这个脚踏车就平躺在地上，我喊着说，主啊，帮助我啊！ 我很为难，并且我受很多的试验。有一天我在释放信息以前，有话就领导我说，你知不知道人的头一天就是神的第七天，神的第七天就是人的头一天。为什么你这么劳苦？傻孩子，你放下吧，丢弃你的工作，单单来就近我，与我同享安息。在那个主日早晨，我释放了一片信息，说到神的第七日就是人的头一日。我告诉大家，哈利路亚，今天是我的头一日。几个月来我非常的劳苦，但是现在我把工作抛开了，我不再劳苦了。今天我开始同神安息了，他的第七日就是我的头一日。你可能会问，第七日的后一日那又怎么样呢？那是一周的头一日，就是主日，一个新的开始，新的安息日，赞美主。下面一点说，安息日是为着人。法利赛人他们强迫每个人都是要为着安息日，主定罪他们，他们是完全错了。主说安息日是为着人的，人不是为着安息日的。哈利路亚，人的定命不是做工啊，人的定命乃是安息啊。